感谢主啊，我们发现哈，你越来越经历到上帝是很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不要以为我们的讲道是随我们的意思讲的，我觉得上帝带领的每一步都是恰到好处的，包括在时间的安排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罗马书讲一卷一卷讲，讲到这部分的时间是恰到好处，因为对我来说，不断的面对掌权者的这个关系呢，一段时间比较平安平静一点，一段时间那特别是在国庆节到现在之前一天到现在，很集中的开始让我面对，自己也开始有直接要去面对掌权者怎么去应对跟他们的关系。那我也希望也许他们相当一般人也在听我的讲道，也在通过不同的渠道来了解我们跟掌权者的关系，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你在任何地方你要坦然去面对上帝的赤路敞开，以及面对弟兄姐妹的出路敞开，也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那些对象也要出路敞开，彼此有一个了解，无论用什么渠道来了解来认识彼此，更多的是去有福音的见证，就怎么把更多的人能够来得时不得时的把福音传讲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呢，罗马书大纲里边呢，我们说这是第一部分引言，跟第一部分讲到普世人的罪恶。那我们也紧接着第二部分讲到，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既然都在罪恶之下，那也讲到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以信称义，都是借着神的恩典称义。那紧接着讲因信称义的结果，讲因信称义的原理。一定要让恩典为王，在一个改革中的教会也好，在一个明白上帝白白的恩典的教会也好，都要明白恩典为王，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内容里面，怎么去把你的自己的心带向恩典，带领你的家人在恩典里面去建造你的家庭。包括我们最近大家知道学那个圣经辅导课程，很多弟兄姐妹要学习到什么？恩典是改变一切的开始，也只有在恩典里面才能够转变你的人生，否则都是空谈，都是一些理论、一些哲学，甚至一些神学理论的空谈，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最近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圣经辅导课程的时候，越更加能够明白恩典为王的意义。我记得我昨天晚上我们家跟另外一个家庭吃饭，我记得我们谈到的最关键的点也是要扭转一切颓势是从我们自己开始，还从我们开始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何让恩典在你生命中占据你生命的全部。没有恩典，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的家庭的一个扭转，只有在恩典里面才开始产生生命的一个影响，开始在生命里面有真正的转化。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这个是我们恩典胜过过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抽苦我们的所有的犯罪作恶，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停留在这里的话，你的生命永远就在哀叹中度过，只是在消极悲观否定中面对你人生的每一个困难。但在恩典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开始面对任何的问题，你开始能够积极的乐观的 肯定的面对你的人生，而不是悲观的、否定的、消极的面对你的人生。哪怕在你人生里面遇到看起来是很糟糕的事情、很令人绝望的事情，你却仍然不会绝望。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我似乎贫穷，却是常常富足的。开始不一样了，有点奇怪，有点基督徒的精神分裂了，觉得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不信主人不能明白你的境界，你能够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还在罪恶的缠绕当中。所以基督徒带领阴间恩典上过犯，这个是个伟大的一个宣告，一个经历。当然阴性天意的这个落实里边，阴性让我们脱离罪，需要主给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新道跟重生。那阴性让我们什么脱离律法，不再靠守律法来成就你的信仰，那永远没有办法来胜过你生命中的那些挑战。但阴性最伟大的是什么？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战。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在我们以前的孩子的这个学习当中一定要把这个罗马书的六七八三章要背出来，因为这三章嫁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伟大了，我都不用什么传讲在你的心命当中，或者是什么告诉你这些真理，叫嫁接，就把这个罗马书六七八三章嫁接到你的心灵当中。这个就像什么嫁接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是一个植物学的概念，对不对？你把一棵树，对不对？把一朵花，把一个枝子嫁接在一个，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不是一个大脑的神学的一个明白。所以这是罗马书六七八三章。那么第到我们朝十一十二章是罗马书的一个难点，就是关犹太人的拣选预定的问题。也就是整本圣经里边一个非常困难的预定论，上帝的拣选跟预定是伟大的信息，不信主的人不能够明白，不需要跟不信主传讲这个信息，但你要跟每个信主的人传讲预定论，他接受感谢主，他拒绝仍然感谢主，继续尽你的本分，帮助信主的人明白预定论，这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根据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对非信徒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神的奥秘。但是保罗对信徒也有一个负担，传讲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荣耀。这是保罗一生的两大使命，面对不同的对象。这个是感谢主。那我们13章13点开始，这是我们最近在讲阴性称义的生活里面，我们今天会讲第四讲。那我们会看看，等会复习一下保罗到14点，保罗用他的生命跟职分来捍卫、见证、显明他所传讲的真理是真实的。教义不是空洞的教义，不是只是增加我们的头脑的一番理性的一个领受而已，教义是生命性的，是属灵的。我们不要否定教义的作用，但也不要僵化那个教义的概念。所以保罗用他的生命跟职分来见证他所传讲的以信称义的真理和以信称义的生活，这个是在保罗上完美的把它体现出来，最后的温安就没有了。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说这样以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十二章是一个转折，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圣礼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个伟大的篇章。所以这个经文我为什么要很多年前我就不断的要把这段经文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这个经文很伟大， 那我们就看到了所面对的行事为人，那为人法典、行事法典，我们今天会提到，但我们不再隔一段时间再讲。我们要面对以下几种人应有的正确态度和行为，就基础的为人法典、行事法典，这十三章有，我们会跳过去。我们等我讲完十五章一部分再回头讲，就是行事法典。我们只讲行为人法典。那就是为人法典里面，首先是面对第一个，我们用倚靠的人，你看到没有？神是有位格的神，有位格的神，就是第一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我们说是上帝，那当然不是人哈，他是神。就是我们说面对的对象，面对对象，第一种基督徒一定要，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每天自己学习单独面对神。你的信仰如果不是每天你自己学习单独去面对神，与神独处，与神亲近，你的信仰永远是虚假的。你的信仰变成宗教化，你的信仰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就像西西家时代的那个拉摩沙基亚述王派来的那个将领挑战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再抵抗我们了，为什么？因为周围的那些神都没有救他们，都被我们打败了，所以你们的神也不能救你们。在动摇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上帝的信靠。但是西西家说别的神都是假的，都是偶像，当然不能救他们，但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是对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不容人得胜的神。所以显明出了我们的信仰是，首先基督徒，我每次问你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跟你的妻子哪一个更真实？不要骗人，不要虚假，不要嘴上说而已，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常常问自己，上帝与你的配偶哪一个更真实？上帝相对于你的孩子来说哪一个更真实？这个不是嘴上说而已，你说了之后上帝会检验你的，会不断的检验你。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会修理你，你讲假话他也会修理你，你讲 80% 的有水分的话谁也会修理你，但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那就完了，是任凭你，你永远只是一个假信徒，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面对上帝，将圣灵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词，叫活祭，活的祭物。上帝没有让我们直接让我们死掉，旧约时代献祭要杀掉他，那是预表基督，而基督来真的也为我们死了，不过他复活了，他死的祭物却又成为一个活的祭物。那我们借着洗礼跟基督一同复活，使得我们成为活祭在神的祭坛上。所以我们什么就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之意。你看到没有，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不认同圣经的某些真理，是因为你效法这个世界。哎，你要想能够明白神的，当然神的旨意就是善良纯全给喜悦的，不是要你来证明的，绝对不是你证明的，只不过要借着你的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什么，来什么查验，什么概念？上帝的话语，上帝旨意本来就是善良纯全给喜悦的，要经让你去经历真理是经得起用，你不是说用一个理论来检验的。上帝的对你的挑战什么？借着你的生命的检验，你照在基督里的生命，你只会越来越明白神的真理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可喜悦。哪怕你面对犯罪跌倒，被上帝修理，被上帝管教，经历之后你仍然明白 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全权可喜悦。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面对上帝的一个概念。当然第二个，面对自己，一个不会正确面对上帝的人不会正确面对自己。以前我们是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已经邪恶了，所以我们邪恶的心是不可能认识上帝的。把上帝认识的也是认的什么，狠心的上帝，三个仆人里面那个恶仆，最多到那个认识程度，靠着自己的认识对上帝认知是惧怕的，是对上帝认识是完全不是上帝本身的属性，把那一千银子埋在地里，所以上帝就定他为恶仆，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他只是惧怕，这是律法主义的信仰，不是真信仰，没有真正的被恩典所恩膏，没有被恩典所得着，这是个奴仆的心，不是儿女的心，很重要。反过来讲，怎么证明你是奴仆还是儿女呢？今天你面对逼迫害怕了，害怕到一个程度惶惶不可终日了，那你更加怀疑就你是奴仆而不是儿女，这是反过来的。这个是有生命检验的，它是对应的爱律被反的，去检验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面对自己是什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自己什么，合乎中道。我们说只有一个正确认识上帝的人才能正确认识自己，一个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才能正确的认识他人，否则我们认识他人是错的，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错的，那对我们认知是错的，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也是错的。所以这是上帝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为什么我以前香港那个公司，我很喜欢用那个名字叫中道行，我们注册的那个公司当时在就是香港中道行有限公司，结果现在我们当时买的那个小房产证在番禺那个在海珠区那个，现在还是香港中道行有限公司的房产，现在公司已经不存在了，但那个房产的业主也不是我，还是香港中道行有限公司。我很喜欢那个公司的名字，那是因为就这个经文的一个明白。好，我们说按照我们自己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里面，这个我们就不能多讲了，这个都是要专业化。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对我们在个世界上工作养生，你要专业化系统化，其实在教会里面你要专业化。这里是什么呢，你看说预言的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知识的就当专业知识，做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当然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什么甘心，都是专业化的。你注意看每个恩赐对应的那个品德的要求，你要对应，不要万金油，你不要什么都是全才，是不可能的。上帝给你一些伟大的恩赐，上帝也会给你一些致命的缺点。上帝从来不会把所有的优点给一个人，把所有的长处都给一个人，你就成为众人的偶像。看到没有？所以昨天前天我的灵修分享里面还有没有人看，本来摩西造一条铜蛇是好的，对不对？是因为当时以色列背逆神，神让火蛇进去咬死很多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悔改祈求摩西赶快为我们求，结果神就让摩西造一条铜蛇，使得一切在旷野仰望铜蛇的人就得救。这个本来是什么好的，是预表耶稣基督未来弥赛亚的救赎，但后来的以色列把它当成什么，把铜蛇当成偶像拜了。看到没有，人的天性就是拜偶像，把什么都拿来拜一拜。所以差一点点，以利亚时代乌鸦来叫什么，叫这个以利亚吃，如果不是神的子民的话，把乌鸦当成偶像，乌鸦能够给我们雕食吃，乌鸦太厉害了，把它搞个像吧。所以天主教的圣物崇拜是有渊源的，它不是一天两天来的。今天的年轻人谈了一个男朋友，把男朋友当成男神，今天一个弟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姊妹，把姊妹当成女神，生了个儿子把儿子当个神， 赚了几百万，把几百万当作神，买了一个破车，把破车当作神。我那不是破车，你怎么说我是破车呢？我那是名车，买了套房子，房子当作神。太多的偶像，所以大家又我又提到圣经辅导课程里面，对不对？大家知道第几讲啊？第一阶段的第几讲啊？最后一讲，对不对？破除什么偶像？基督徒要小心，外邦人拜的偶像看得见摸得着的，石头做的、木头做的，甚至金银宝石做的，外邦人基督徒更危险。基督徒拜的偶像相当具有隐蔽性，所以怪不得以西结书里边神把以西结提到特别的地方、隐秘的地方，看那些以色列那些长老们暗中拜的偶像。哇，他们有密室的，哇，他们在以西结一到那里看，哇，以色列长老们竟然拜了那么多他们不知道的偶像，他们偷偷去拜，表面上也信靠耶和华侍奉神，但是在暗室里面却隐藏着各种的偶像，让以西结感到震惊。小心基督徒的内心世界你有多少的保留，你十个房间在你的心里面，你还有多少个房间是不敢向神打开的，要求主来带领，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你要使用你的恩赐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你一定要专业化的训练你的恩赐，要清楚神给你什么恩赐。你看到没有，他每一个恩赐所界定的那个品德是很专业的，我们今天不多讲了，要向你专业的看。好，殷勤不可懒惰，心里常常活着，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很快的过一下，因为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道理很明白的。面对众人，就是面对无论信主不信主，你都应该什么，矮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与喜乐的要同乐，与哀哭的要同哭，这是最基础的基本操守。这个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也都知道，以前古代的那些座右铭里面也有，但这个我们经常讲，大家还有想到圣经辅导里面讲到一什么呢，就是基督徒行善跟非基督徒行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你学习圣经辅导课程你还不能明白，只是看现象，只是强调方法，只是强调技巧，你太肤浅了，你做不了圣经辅导的。我跟你讲，你完全容易被假象所迷惑，而且你不是被别人的假象所迷惑，你一定被你自己的假象所迷惑，你自己心如何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欺欺人，所以你永远不能辅导人，你的辅导永远是肤浅的，都是表面的，你不能深入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言为心声。所以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要凭果子什么认出树来，心里是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反过来你要从他的表现反推回去，一定看他的属灵思维，他的属灵思维反映内心世界，不要只是强调方法和技巧，不是只看现象。耶稣基督在世上常常给我们做这个榜样，他们说耶稣是癫狂的，凭什么说我们要杀你的，我们没有啊，耶稣说你们是要抓我的把柄，没有啊，耶稣就是你们的言行神态举止都表现出你们生命中那个邪恶、诡诈、自私、贪婪、嫉妒、仇恨、凶杀、奸淫、掳掠、阴毒。我喜欢用阴毒这个词，我经常查就说中国人用西方人叫恶毒，中国人一定把它翻译成阴毒，特别适合中方人，西方人用恶毒还可以说得过去，中国人用阴毒恰如其分，阴险狡诈。我们在那个学习那个基要真理的时候，我就每次看到那个说恶毒括号里边或作阴毒，我觉得翻译的特别好，求主来带领。我们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注意啊，基督徒要什么？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是要留心去做，你知道吗？这个众人里面，好，我们会不断的深入到什么？把它越来越特别到单全者，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一样的概念？若是能行，就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用尽力，不代表你尽力了，别人会跟你和睦。这个世界是充满邪恶的。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首先解除我们自己的邪恶，我们自己有没有罪恶？当你把罪恶解决掉了，别人是不是就能够跟你和睦呢？不知道，交给主。包括甚至你得罪了别人，你要道歉，你道歉，你悔改，别人就能够接纳你了吗？也不一定，交给主。但是耶稣却告诉基督徒，你们不赦免人的过犯，我也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基督徒就必须要对这句话要刻骨铭心。无论你得罪别人还别人得罪你，你都要记得一句话，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什么你们的过犯。你们走着看吧，你们的恩典里面，基督徒就自己去面对吧，求主带领。好，我们看到面对什么主内弟兄，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是都是我跟你说，这个对中国人来说读到这些经文就不难了。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也都教导这些东西。我总是告诉大家，动机完全不一样，境界完全不一样。没信主的人演讲这些道理，信主的人开始在生活里面也会有这些实际的经文，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两种动机，表面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讲宽面堂的话语，可能比你讲的还好听，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境界不一样了。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要一味的款待。我今天马上实践了，我跟我妻子已经说好了，今天中午一聚会完之后不要犹豫了，马上订地方去吃饭。吃饭干嘛？我说今天中午我们要请所有从外地来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时间太紧张，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早上出门跟我妻子讲，这个跟上帝不用请示了，我作为教会的牧师，今天中午聚会完之后时间太紧张，一点半就要团契，还有外地来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所以我们今天中午 一聚会完，我们就请外地来的弟兄姐妹直接先赶快找地方吃饭，下午团契，不要影响。为什么？可要一味的什么款待，不要客气，不抽象，真理就是真理。那我们马上去实践，主的恩典一定给我们用的。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助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哇，这个很重要，这个对越明白真理的人挑战越大，越自以为有能力的人越要小心，越认为自己圣洁的人要特别的敏感。好，我们今天会讲，当然第五点里面是我上次结束的讲面对什么，第五点是面对仇敌，对不对？面对仇敌，那这个都是什么，其实都是为这个今天的做铺垫的，你知道吗？其实所有的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不能够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我说你面对什么，在中国的基础来说，面对掌权者，我跟你讲哈，我不敢说每个地方都有资格来讲掌权者对你来说多么的有影响力，我跟你讲，至少我在这里站在这里，我说我有资格讲。 OK， 对掌权者，如果按照我的本性来说，我可以不共戴天，或者我已经拿起枪来不是你死就我活的干革命了。但是主改变很多东西，所以我们面对仇敌不可咒诅，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伸冤，不要为恶所胜，只要祝福，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什么头上。不是，我跟你讲，你注意这个经文，他不说这就如同把那个炭火堆在头上，都不是。别人总是以为这个经文什么是如同，其实不是，他说这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什么头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你看到没有，他说的，你说你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什么胜恶。当然如何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呢，我不讲了。如果上个礼拜上次你没听的人，请你到相关的网站听我上一次的讲道， 最后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今天不讲了。上次我讲的时候以这个故事结束我的这个讲道的，你可以去听一听。好，今天我们看什么呢？看什么呢？面对掌权者，也就是说你知道吗，面对上帝，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弟兄姐妹，面对你的仇敌，前面五个对象都是为这个也要做好准备的。为什么呢？我承认好难的，你要求普通弟兄姐妹，没有生命一定经历的弟兄姐妹说正确的面对掌权者，这个太难了，特别在中国。其实每个国家都面对，你看看中世纪的，再看初代教会的，自从有了政府之后，政权的存在给基督徒的带来的是爱恨情仇。怎么正确的面对掌权者，这个是基督徒要常常去面对的。尤其在中国，我觉得今天我大家再去想想，这个不是我安排的节奏，上帝安排的节奏就到今天来讲面对掌权者，又再一次讲这个，很奇妙。可以说从2005年相关的民族宗教安全部门的人不再跟我面对面，30号开始突然又面对面了，到我办公室来找我了，开始面对面来找我了，开始在东莞国安公安民宗局的人又来跟我面对面了，很奇怪，很奇妙，也很奇妙，也很奇怪，看似偶然却是必然。因为我的讲道也快正好要讲到这一部分了，在国庆期间就特别的遇到了这一系列的面对掌权者的态度，非常重要，好难。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就会开始政府对我好一点我爱，政府对我差一点我恨，爱恨情仇就不断的产生。怪不得很多基督徒很难去正确调整心态，怎么面对掌权者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祝福也好，逼迫也好，患难也好，甚至殉道，怎么去正确的去面对掌权者的心态。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有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来看掌权者，第一是什么？当顺服掌权者，但是因为心法也是因为良心，这是个大原则。哎，我们先不管这个掌权者是谁，你不要跟我讨论那个大卫时代当然没有问题了，所罗门时代前期可以，后期有点挑战，对不对？然后到了什么？到了罗马帝国，到了什么？英国，可以说13世纪、14世纪，到了宗教改革，后来，到了后来伊斯兰世界跟基督教的那个跟天主教的战争。当然，你说在某些历史上的一个什么大复兴，某个皇帝、某个国家、欧洲的某个王。特别是支持基督教的一个发展跟兴起，可能会面临错综复杂的。那中国，我们说从清朝开始，基督教的信仰开始显明出来，到了国民党时期、国民时期，基督教终于有一点点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期，就在解放之前那一段，辛亥革命前后到49年之前，可能是中国在教会史上看到一点曙光的时机。但是到了解放之后开始面临更大的挑战。那么我们怎么去看？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管这些历史的事件怎么样，也不管什么人在掌权，抵挡神的人掌权，还是在敬畏神的人在掌权，都不管。但是在这里神说，当顺服掌权者，不但是因为心法，也是因为良心，这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每个基督徒这个大的原则。所以今天我的讲道，我很欣赏不同人在听我今天的这场讲道，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从上帝的真理里面所领受的一个 超越历史时空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当然要对第二个态度，原因是什么？掌权都是神所命的，那么呢，抗拒掌权的就抗拒神的命，抗拒掌权的必自取什么刑罚，他是神赏善发恶的什么用人。这个点你必须要承认，要顺服。所以有一次我到了贵州的时候，我有一次记得，因为他们说了嘛，以后有外国人和张福达来找你们，72小时之内必须报警。那是20年前我去贵州的水族跟布依族，结果我还是去了，去了之后果真不假，在一个水族的弟兄家正在吃饭，就来了一个官员，来了两三个人过来找你们张老师聊一聊，没问题，来一起吃饭。哎，张老师啊，怎么了？哇，怎么我们来了你不跑啊？我说为什么要跑呢？他说我们得来了很多的那些河南的那些传道人啊，安徽来的传道人啊，听说我们来了撒腿就跑，连行李箱都不要了，你怎么不跑呢？我说他们跑有他们跑的道理，我不跑我也不跑的道理。你觉得你很威风吗？我说你要思考，你们让一些并没有作恶的人，我说本来上帝给你们这些政府的官员是要赏善什么发恶的，结果你们竟然要那些没有作恶的人害怕你们，你们是不是考虑悲不悲哀？对，圣经说的，神让我们尊敬你们掌权者，是因为你们是赏善发恶的，结果你让一般并没有作恶的人看到你们像贼一样的，这是谁的悲哀？你不要以为他们跑了你们很威风，因为他们没有作恶，你知道他们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是基督徒，就算想来传福音有什么错？但你们竟然让他们害怕，听说你们来了连行李箱都不要了，你们觉得你们很厉害吗？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概念，所以他们跑有道理，那我不跑是因为我没有做什么，我连你们说的宗教我都不做，我不传宗教，我只是来看望我的这里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当然我是基督徒，我会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生活，有什么问题就像你来了我也跟你吃饭，我也跟你谈耶稣基督，忍人跟他们谈话。最后他说啊，张老师好吧，这样吧，你送一本圣经给我吧，我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一送圣经给他麻烦了，说我来发圣经了，抓到我的罪证。我说对不起，我有圣经只有一本，为什么？因为我去到哪里基督徒必须有圣经在身上的，我每天我们要读圣经呢，不读圣经那天我们就不能过去的，所以呢我有圣经是有的，但我不能给你，因为我自己的，我爱人如己，不能爱人这个时候不能舍己，我就做不到，我要自己每天读圣经，所以我有圣经但不能给你，我有一本，所以你们想要圣经你们可以去买的，你们一定可以买到的，但我不能送给你，所以我没给他圣经，感谢主。后来我们走他就跟踪我们，我们后来在那里，那天晚上我们就唱诗祷告，我们没有聚会很久，所以他们在远远的几公里之外跟踪我们，最后到我们睡觉他们就几辆摩托车就开走了，我们仍然平安在那里有一个礼拜的跟我们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在一起生活。这个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基督徒首先要有一个干枪壮胆的心，这个壮胆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是恭敬的态度顺服掌权者，但是确实你要明白上帝的一个功用是他是赏善发恶的用人，所以你要有个底，我到底做了，我犯罪作恶了，我当然要惧怕，我当然要认罪接受他们的惩罚，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你继续持守你的信仰，当然你要顺服， 他也是神差派常常特管纳廉之事的差役，所以我们也应当去该交税的交税，该纳廉的纳粮，我们没有任何的去回避。所以当人所担着的就给他，担的得粮的给他纳粮，担得税的给他上税，担惧怕的什么惧怕他，担恭敬的恭敬他，这是对的。这个是从 A 点里面讲到的，我们顺服掌权者是对的，只要没有违背我们的信仰原则，只要没有圣经绝对的跟对立的信仰，我们都应当顺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种顺服不是表面的，是内心的态度，首先要恭敬。我跟你讲，人容易太容易只是强调外表，内心明明是不尊重不顺服，表面上的顺服我遇到太多时候，特别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表现得更明显，因为他们不会隐藏嘛。他说好吧，你知道吗，昨天我灵修分享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了，在彼得的船上讲道，讲道完之后呢，主耶稣说来吧，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撒网打鱼吧。彼得怎么说，主啊，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什么意思，我用了什么词，就是那个不是渔夫的耶稣要求资深渔夫彼得下网打鱼，有点奇怪。我们很多专业的人相信专业，不相信属灵吗？你要小心。主说你把船开到水深处打鱼吧，彼得说主啊，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掉一条鱼，你现在又让我们去开到水深处打鱼，那不是，他就有点质疑啊，我是资深的渔夫好不好，我生下来就是打鱼的，在家里的海边打鱼，我祖辈都是打鱼的，我是继承祖辈的，我很资深的、啊、你与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啊，当然你是有特别的上帝的恩赐，但好像你没打过鱼啊。木匠跟渔夫不一样的，不同行业，知道吗？但主说既然你让我打，哎，感谢主，彼得什么有点心不甘，但是呢还是愿意说顺服吧，我就打鱼吧。一打，哇，打了两船的满满的鱼。他就发生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如果你是爱鱼的人或者什么，太棒了，今天又卖，今天发财了，哇，彼得开心啊，信主发财了，下次没跟主在一起打不到鱼都能打到鱼，哇，这下子发达了，变成渔夫富翁，靠鱼发大财。但发生一个稀奇的事情，彼得竟然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什么罪人。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彼得的反应还让我们感到不奇，怎么跟我们常规不一样。我跟你不要老是用你的常规思维去想属灵的东西，你真的会一错再错，一败再败，一塌糊涂，把你带到错误的信仰里面。我从来不给你按常理出牌的，我跟你讲，你要不被主的灵更新，你按照你的常规理性常规的生活态度去生活，我跟你讲，你永远没有出息，你的信仰呢，就算你是基督徒，总是在自哀自怜中度过，你永远没有满足你，总是在追求你的生活上的那个你家的那个一亩三分地，你强调的也对，主也看过你的一亩三分地没有问题，但你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你永远是小家子气的一个基督徒，信主20年30年在教会里面都是没有出息的，就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明白彼得当主让他打鱼，他一夜没打到鱼，终于打到两船鱼的时候，他竟然说，主啊，求你离开我，为什么？我不配，我是个罪人。哇，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他生命卑微的认罪悔改，哇，这是很奇怪的圣灵的工作。我就用了什么词，本来不应该得鱼的人得了鱼，不应该得人的人却能够去得人。在我说来跟从我吧，我要你得人什么，如得鱼。彼得为什么能够被呼召，是因为看到了上帝在他身上那个，在这个场景里面，彼得最敏感的是内在的反省，不是外在的收获，遮住他的眼睛， 最多不痛不痒的，最多不要把那喜悦的心情过分表现出来。好吧，感谢主，本来打不到鱼的，却让我打了满满两船鱼，满载而归。控制一下自己兴奋的心情嘛，大人会专讲嘛。明明我爱鱼爱钱更多，但我也克制一下，不要让人看到我那么肤浅，那么爱世界。我们越来越圆滑，越来越世故了，喜怒哀乐也表现得不明显的。但是彼得却很明显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什么罪人。感谢主，生命开始了，他被主得到了。不但主要得到他，还要让你去跟我得人什么如得鱼一样的，看到没有？感谢主，你的见证也可以在开闸的家里面得到一些人，你在掌权者面前继续的做你的见证，也许在掌权者当中得到一些要得到的，主要你就得人什么如得鱼，这是见证。好，不过的话讲第二个平衡了。一般我们弟兄姐妹呢，这个是什么呢？我讲这部分的可能是什么呢？坦白的讲呢，维护掌权者的利益。我信我们的政府官员听到会很开心，虽然里面有一点点不开心，我会说你不要让行善的人惧怕你，你应该让作恶的人惧怕你，你却让行善的人惧怕你了，这是政府的悲哀。但是你仍要面对这样的政府，仍然要有正确的心。好，我们看第二点，平衡。平衡第二点是什么？这是很多时候要小心的。行善的不惧怕掌权者，你要安排好，主安排好你的心态。我们这是很多掌权者不讲的，我会讲的。特别是三字教堂只讲 A 点不讲 B 点，我跟你讲，教堂讲到这部分很有劲的讲要顺服掌权者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是支持的，没有错。但你不讲另外一面，我认为是虚假的，是宗教，是假性。要讲什么？不惧怕掌权者，什么意思？原因掌权者是神掌善发恶的用人，这个要有个大前提，所以我顺服掌权者我却不惧怕，这个很重要。不惧怕什么意思？我不是奴仆的心，不要把掌权者看成什么过分的，好像我们有些一见到掌权者头就发抖，舌头都打结，说不出话来了。不要怕，只要信，不要耀武扬威，不要在那里说。反过来一些人什么呢？你们这帮罪恶的政府官员竟然敢逼迫我们这些属天的王子们公主们，你找死啊。那也不要，那得有点太狂妄了，你用的属灵词汇别人听不懂好不好？你现在就是公民而已，你不要说你敢逼迫我基督徒，你找死吗？上帝搞定你。哎呦，你太威风了。我遇到一个弟兄跟我讲，陕西来的弟兄，他说，张老师，我怎么来？那天我正在聚会着，我们正在聚会被公安抓了，围了我们，结果那个局长把我带过去审问，他在耀武扬威的教训我的时候，我趁他不注意一头撞过去，把他撞个狗吃屎。然后呢，然后我被他们毒打一顿。哦，感谢主，他没听懂我的教练在哪里，他以为感谢主他为主受逼迫了，我感谢主神管教你了。他说被打得浑身是伤，本来你是为主受苦的没有问题，但你千万要适可而止，你的态度要小心。你不惧怕是对的，但是不是狂傲狂傲的。要明白第一点，顺服掌权者，你要学习这个，你不学习这个你会有很多麻烦。前几年贵州也是一个教会正在聚会，几十个警察包围了那个聚会的场所，要进去，他们把门从里面反锁起来，坚决不给进，怎么敲门都不进，不给进。哎，那帮公安还算不错，那次我认为他们比较文明，也没进，没有硬闯进去。结果呢，他们付代价，那个局长跟那个宗教局的领导两个人正好外面墙头上有棵树，他们从这个树爬着从前头翻着进去了。但是也很乖， 真的坐在后面听他们讲道，够谦卑了吧？政府官员已经够厉害了，坐在后面听，听完道之后呢，就找那个弟兄姓徐，他说老徐啊，怎么了？你们聚会也聚会完了，我们敲门也不让我们进，我们两个爬车前头也进来了，现在麻烦你能够把门打开，让我们两个出去了吧。他说这样的，你们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哇，好聪明啊。结果那个局长一拍桌子，老徐，我给你面子你不要面子，你真跟我讲话吗？电话拿起来，来给我出第二中队，把我们打开，一个个都抓。就他们才害怕，那边真的行动了，几十个警察破门而入，把那两个传道人当场按倒，判4年徒刑。这是我真实的发生故事，我听谁讲的？莫堪跟我讲的。这个人被抓进去之后谁管呢？莫堪管他的，叫莫堪是老爸，他也是囚犯，正好把那个法轮功跟基督教的人全部 交给他管，但是他就恩待了这些人，他没有惩罚这几个，他说哦，你两个是传道人，他特别优待他，没有先对待其他的那些囚犯呢，先给他虐待，真的保护他们。他跟我讲了，张老师，我特别恩待那两个传道人，我给他特别优待，没有让他做两条腿的板凳。你明白吗？什么叫两条腿的板凳？你知道吗？4条腿的板凳，他把对应的两条对角线的板凳两条腿锯短。你要坐在那个两条腿的板凳上，不许打瞌睡。你打瞌睡24小时、48小时、72小时，你都不可以打，凳子倒掉。你一倒，就要毒打你一顿，再坐起来，折磨你。他说没有让他坐这种两条腿的板凳，很辛苦。然后你一坐板凳摔倒了，打瞌睡倒地上去了，就拿鞋子砸你。打完之后请你把鞋子捡回来，两个手捧着交给我，帮我穿上我的鞋子。谁让你让我生气的，让我拿鞋子脱下来打你了，向我生气，你再把鞋子恭恭敬敬的打你的那个鞋子再给我捧回来帮我穿上。哇，毫无尊严，折磨你。结果呢，这两个船长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后来莫堪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哇，要顺服掌权这弟兄啊，当恭敬的恭敬他，该惧怕的惧怕他，虽然你是因为信仰被逼迫是没错的，但是他是掌权者，他是神所命定的，有一说一，有爱说爱，态度要恭敬，你不是阿谀奉承，不是卑躬屈膝，但你要给他有适当的态度。但是要讲第二点，就是你要不惧怕。你不惧怕是什么呢？因为他是神所产生发的作恶的，但惧怕他没错，你要惧怕。基督徒也会犯错误，基督徒违反法律了你要害怕，没错，基督徒偷税漏税你要害怕，基督徒你做了违法犯罪事你要害怕，没错，应该的。上帝要透过政府执法部门来管教你，来修理你，甚至惩罚你，你都接受，你是理所应当的。行善呢，就可得他的称赞。哎呦，结果你行善不得称赞，反而害怕。你不要害怕，但可能你要受苦，做好准备。所以你知道吗？十几年前，我到贵州之后，贵州那边的很多传道人跟我讲，他们被抓了，抓到了什么程度呢？那些公安晚上太累了要睡觉，这帮人要明天再处理怎么办呢？就把他带到农村的那个茅厕茅坑边上，说你们都给我跪下来，就让那传导人对着茅坑跪在那个茅厕的那个边上，对着那个茅厕闻那个味道，一夜的跪。他们真的就跪了。我去了他跟我讲这个故事之后，我说以后我请你们不要跪，不要跪。他说张老师，我们不跪就会被打，那你宁愿被打也不要跪。那之后他会用杆子那棍子把我们一按下来怎么办？那就让他把你按下来跪着吧，也不要自己跪。 为什么？士可杀不可辱，这个什么意思？你要保持基督徒的气节。我凭什么要跪？我不跪，我不跪你打我，我忍人不跪。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干坏事，我只是传福音啊。我承认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按照你们的法律，我都承认我违背了，是真的。但我对上帝我没有违背，我对得起这个国家，我对得起我的良心，我对得起我的人民，我对得起我的政府。但是凭什么让我主动跪在一个茅坑那边跪一夜？我不干。宁愿被打，士可杀不可辱，宁愿他用杆子把你压在你两腿那个膝盖的后边，把你按下去跪在那里，你没有办法。我是被你们残暴的武力所跪下来的，不是我自己跪下来的。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神会纪念你。感谢主，我们这帮弟兄姐妹开始学习，再也不跪了，不跪了，学习不跪。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作恶。所以我记得99年的时候，我跟我妻子结婚不久，我们还在度新婚蜜月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我们影城花园租影那附近，我们在旧时的租了一个房子，带了几个水族人在一起学习圣经。结果那天我还跟我妻子讲，等会你中午就到我们那边吃饭，我们水族的弟兄们轮流做饭。结果我们正在唱诗唱得起劲的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唱得正起劲，嘣！安全局、宗教局带着公安破门而入，抓个现场，把我们带下去。结果我们发现从我们那个房子走到那个村口，无不一岗是不一哨的，全是警察。但那天他不止抓我们了，也抓了很多商务人员。结果呢，到那个村口警车在那里，他就让那几个水族人进那个警车后面那个铁笼子里爬进去，就进去了。我也准备爬进去，你不用进去，你坐前面那个两房一厅那个驾驶室的后面。我说还好，还算尊重我一点，没有，我说我愿意一起被他们关进笼子里去。他说你不用，你坐前面去。结果带到了赤岗派出所，那帮人就走了，因为中午快吃饭了，他们去吃饭去了，那些领导们嘛。结果把我们放，结果呢，这种公安来了，不懂，来，这个院里面很多商务人员，男男女女，请你们全部男人男生全部把裤带抽出来，提着裤子站着，把皮带拿在手里。结果我跟我那几个水族的弟兄说，不要动，不要抽。结果那些人都乖乖的把皮带抽着，男的嘛，就把裤子提着，把皮带拿在手里，让你没有办法手去干坏事嘛，就提着裤子。我们都不要动。结果那天我真的没干，我还真的没有被人干过这种事，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啊？那么难看呢？我你们都不要动。结果我真的跟着水族的四个弟兄坚决不抽皮带，继续站在那里。公安说，哎，你们是干嘛的？怎么不干不抽皮带？我们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被你们带过来的。哦，这样的、那你们请去接待室等着。就让我们真的奇妙的很，就让我们，我带着四个水族的弟兄就到了接待室那里坐着聊天。我跟四个水族的弟兄讲，你看到没有，坚持。一直到下午，那些宗教局的人再来处理我们，当天晚上放了我们。因为我说，听说那时候我们要去海南旅游，本来说是旅还旅游什么游啊？当然那时候也不是，因为那时候鬼子在恩惠学校工作。我们说我们要去海南，请老师家属去旅游。我跟鬼子打电话，我终于他说我要打个电话给我妻子，本来找不到我，所以鬼子找我找不到了。哎，怎么到了门也锁起来了？去哪了？所以他也紧张，没有人了。本来说要去吃饭的，结果没有人了。就到下午，我说我要打个电话给我妻子，打什么电话？我说我要打，你不能让我妻子找不到我。好吧，那你打吧。啊，接着电话打给我妻子，说我在派出所了。哦，这样的，我你就告诉他们哈，可能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们去海南旅游了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说了，请告诉那帮外国的朋友们哈。他们一听外国的朋友，又吓一跳。外国的朋友那不行，那等，那什么人外国的朋友一起旅游的？我就是一个国际学校。哦，这个不行，这个我们慢慢处理。好，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国安的人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张福大的人在这里，是你们带来的？这他下午晚上有个飞机，他们要去跟一帮老外去旅游，你们看怎么办？哦，马上回来，马上回来。一会儿就答应说，当天一定放我去旅游，你还不能不去，一定要去，但不要叫我们找你，不要查你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就主持人带领，当天也放了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很多事情，真的耶稣说你不要事先准备好怎么说怎么做，你都不是你预备好的，你预备的都没用。哦，我们被带领之前在路上讲了，我要怎么讲，我要怎么讲，我那一套套程序，后来发现都没有用，没想到的讲出来了，想到的都没讲出来，都圣灵的引导，开启你随时讲你敢讲的话，但是呢，不堪不卑。那最奇妙到什么程度呢？两个女士，我认识的，安全局的来了，她两个人分别来问我话。我说主啊，求你让我今天做见证嘛。结果谁知道那个两个女士，你叫什么名字？张福大，年龄、性别写出来。第一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信耶稣？哇，我一讲讲一个半小时，他们不记了，就跟他讲了耶稣，讲我信主的经历。那个女士也不记录了，一直在听，听了第二次再找我审查的那段日子里面，那两个女士再也不出现了，真的。没，还找我几次问话，那两位女士再也没找过，没有跟我谈话了。是不是信主了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求主带，为什么呢？行善的是可大的什么称赞，我不敢说，虽然不一定他称赞你，他心里佩服你。我跟你讲，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说，你不要跪，你一定不要跪，不要主动跪，让他打你，让他用杆子敲你。他打你一次，打你两次，他良心上让他去发抖。为什么？因为这帮人不是恶人，你打这些没有作恶的人，你们自己面对你们的良心。如果你有上帝的灵要拯救一些人的话，让上帝来工作吧，否则他继续打你，以为戏耍，让他明白将来地狱的审判吧，他知道他下地狱是理所应当的，懂了吗？没有一点冤屈，真的要学习这个。哎，弟兄姐妹，基督徒要学习这个。我又要用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在山东的那个教会，对不对？人家领导一来了，喂，某某某，你们教会有没有外国人啊？当然，因为我们又是观念是被误导，知道吗？他说没有没有，当然是表明没有没有。他如果有外国人，你可以来抓我。后来我在那天跟我讲这话，喂，我又跟着你一个缺点，什么一个错误呢？谁告诉你你的教会有外国人来参加教会就可以抓你了？我们从圣经角度讲的，知道吗？没有啊，你不要跟他们一起说，谁说我们的教会有外国人来聚会你就要可以抓我？圣经没有这样说。我们现在就像你在问我，我们教会聚会的现在里面有没有外国人的身份，我不知道，他来了我不能阻止，知道吗？尤其外国的弟兄在广州来交谊会，如果礼拜天来我们教会聚会了，我能阻挡他们吗？我拒绝他们，我亏欠神，你知道吗？所以你问我有没有，我不知道，如果有也感谢主。你不能说哎，没有没有，有你就来抓我，你助长他往错误的方向走吗？所以我后来告诉那个牧师说，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这样讲，你下次再跟他说呢，就算有外国人来我也不能拒绝。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开放的，尤其是任何来到当地遇到主日能够来到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必须欢迎的，慕道友也好，远里万里来的海外弟兄姐妹好，我们都应当客要一味的什么款待啊。教会的聚会怎么能够拒绝人来参加呢？懂了吗？后来那个牧师很好，他很谦卑，哇，大牧师，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是的，很好，感谢主。有他再又勇敢了很多，下次再问他，老吴啊，你这边有没有外国人？有我也没办法，我也得接受。为什么？因为教会是这样的，教会你就是见证神，你知道吗？你要把圣经的原则意义的，你不能够妥协的，这些东西懂了吗？你不能因为讨好他你把圣经的原则给坏掉了。你说有外国人你不能来我们教会聚会，我绝对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你可以抓我，你可以把教会搞掉，但是这是付代价的，这个没有问题。他说你必须在这里， 你不在这里聚会，我就在这里聚会，那就不一样了。我换一个地方聚会也没问题嘛，圣经没有说你必须在这里聚会嘛，懂了吗？ 原则里面是有自由的时候，你要有弹性，你懂了吗？但是非原则我一定有弹性的。对当权者一定要尊敬和恭敬的态度。比如说张副大，你们下个礼拜天一定不能在这里聚会了。那我说我可以答应你，我下个礼拜天保证不在这里聚会了。没有问题嘛，有什么丢人呢？这有什么妥协的？没有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了，有耶稣说从这个城逼迫你，我逃到什么那个城，番禺不让我做，我到东莞做嘛，东莞不让我做，我再去再回番禺做嘛。哦，又回到番禺做了，还做了，感谢主啊。没问题嘛，这个我没有违背原则，知道吗？不要硬碰硬嘛，态度要恭敬嘛。人家来门口贴个公告了，说下个礼拜天不许天主教会在这里聚会了，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呗，不丢人呢，你知道吗？你非要，那你就态度就不对了嘛。内在态度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今天讲的道不只是面对你们，那我跟你讲，面对慕道友，面对现在有人，如果有安全局的朋友坐在中间，有宗教局的朋友坐在中间，或者有街道办的人坐在中间，或者他们有监听我的讲道，我都是坦然的，欢迎任何人来听到。有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是按照圣经讲的，知道吗？上帝的道就是如此，不是叫心上的惧怕，好的吗？反之来了，如果掌权者竟然要叫行善的惧怕他们，也就是掌权者要求我们去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或禁止我们去做神本来要我们去做的事，则他们就超出了神给他们的权柄。大家要记得，先类权柄它是有限制的，虽然先类权柄是上帝所命令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无论是妻子对待丈夫的权柄，儿女对父母的，父母对儿女的权柄，教会对信徒的权柄，公司的领导对你下属的权柄，都是有权柄的，教会的信徒的都有权柄，但这个权柄必须在主里面，不可以公然的违背圣经的原则。好，那违背圣经原则怎么办呢？我们拿起枪杆子来吗？ No。 我们态度上跟他们对干吗？ No。 我们人人恭敬的态度，不屈服的心，不让步的表现，却是柔和谦卑的。好难，这个需要对付我们的心。所以这样的话，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明白保，所以彼得第一次给他们面子说，顺从神不、顺从人不顺从神，你们自己酌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结果犹太的官长们得寸进尺，再一次抓到彼得不可奉耶稣的名传讲福音的时候，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弟兄姐妹，我一定要请你们注意，我们本教会的对待权柄的原则里面，特别对待当权者的原则里面，特别在中国，我常常告诉我宣告，我在美国跟很多的朋友宣告，我跟安全局的人宣告，我跟宗教的人宣告，我在上帝面前宣告，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就是这个原因，我坚决不走，我不会离开这个我所深爱的中国，它孕育了我，它养育着我，他给我很多生命的肉身生命的一些孕育，也给我在这里我遇到了上帝，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那次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院长问我 James 你觉得美国怎么样，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主，确实好，空气好，阳光好，不是美国的太阳都比中国的太阳热还是冷，都是同一个，但是我说感谢主，中国的上帝跟美国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基督徒的话，所以感谢主，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主，上帝给你们很好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但是神也恩待中国的他的儿女，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祝福。所以我没有 想法要来美国来生活，没有移民到美国的想法，因为上帝跟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 有人愿意移民感谢主。那我们说在这里面，这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最后用一个故事跟大家结束了。我记得我在97年被省安全厅抄家的时候，当时那个领导在我的家里面跟我谈，张副大，首先你要记得你是中国人，你是个中国人。我说某某科处长，我明白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我明白你教导我要爱国，我一定是爱国的，请你放心。他那爱国就应该守法，我说当然我守法，但是你为什么抄我的家，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明白对不对？因为我做少数民族福音事工对不对？是的。那好，我们来讲，你跟我讲爱国，我跟你讲爱国好不好？他说你讲给我听一听。中国跟美国打仗，我是中国人，我必须爱中国，所以我就跟着中国打美国，很好。中国跟美国不打仗，广东跟广西打仗，我是广东人，我要支持什么？广东，所以我要先跟着广东打广西，广西广东不打，广州跟佛山打，我在广州，所以我爱我的城市，我要跟着广州打佛山。广州不打，跟佛山不打，海珠区那时候我住在什么？海珠区，在东浦，天河区，天河区跟海珠区打，我住在天河区，我爱天河区，我就跟着天河区打海珠区，对不对？然后呢，在我反正最后不打，我家跟邻居打，我一定要爱我家，一定要打邻居，邻居不打，我家我跟我弟弟他们打，我爱我自己。我说这个是什么？叫狭隘的民族主义、地域主义，这个不是真正爱国。真正爱国是什么？我把这少数民族的本来在他们家乡没文化、流氓地痞式的人物也好，自以为聪明的在家打群架、好吃懒做、自以为聪明的这些小年轻带到广州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他们开始上个月就回家了，不再去好吃懒做，不再去打架，不再去赌博，不再去偷窃奸淫。你觉得这是不是爱国？这个不爱国吗？所以我爱国，我深爱中国，我深爱我自己。我说你们知道我是中南民族学院毕业的，我是学民族史的，我深爱中国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愿意跟他们交往。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后来他说张副大，我们不跟你探讨这个了，我们谈别的吧，你违法就违法了，反正你违法了，就是这样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呢，在掌权者的态度上要注意两个态度，一个是顺服掌权者，恭敬他，该惧怕的惧怕他，该纳税的给他纳税，该敬重的一定要敬重他，没有问题。只要不是关乎信仰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尊重掌权者，大家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不只是行为上的，态度上，不只是态度上的，内心里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恩典作为王。第二，要平衡，不惧怕掌权者，因为你如果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被审查，不要惧怕，持守你的信仰。当然呢，违反你的圣经信仰原则的时候，绝不让步，绝不妥协，持守你的信仰，坚持你的信仰。态度上仍然要恭敬，内心一定要柔和谦卑的表现出你自己的正义。神的灵在你里面，持守你正确的信仰立场，不堪不卑的告白出来，申明出来，忍耐着受逼迫，甚至为主殉道，忍人无怨无悔，忍人不堪不卑，靠着主站在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两权分立 这是应该的，政教分离，不对抗，不妥协，不害怕，两权分立互助，是要借着政治的逼迫，政权的逼迫，造就我们的品德，在各种情况里面操练我们的生命，以至于神得到他更伟大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谢谢你，你保守你的子民继续来到你的国度里面来思想主你自己的真理。主啊，我们承认在神的绝对权柄之下，上帝你设立了政府的相对权柄，这个我们必须是承认，也必须去尊敬和接纳，因为所有的掌权者都是神所命定的，无论他是一个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无论是支持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甚至逼迫我们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权柄，我们理当在没有违背信仰原则的前提下，我们都当顺服和尊重。所以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应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只要没有违背信仰的原则，我们都当，而且不只是行为上的顺服顺从，乃是态度上内心上的尊敬和给予足够的支持和理解。我们感谢你，然而也让我们在当权者的第二个态度就是不惧怕，因为我们没有作恶的话，我们作恶了当然惧怕，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信仰，只是因为我们所持守的美好的真理还导致被逼迫的，我们不惧怕，我们仍然以恭敬的态度因应逼迫，面对逼迫，我们在不妥协任何真理的原则上，我们保持一个谦恭的态度面对我们的掌权者，哪怕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面对坐牢，面对为主舍命，主你都会悦纳和纪念。求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心态，迎应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面对掌权者来的一些挑战。谢谢你帮助我们，也在中国的掌权者里面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帮助你所命令的掌权者能够成就你自己在他身上的工作，无论是借着对教会的宽容政策，还是对教会的逼迫的政策，我们都感恩，你就来成就你的旨意，造就你的子民，复兴你的教会。不，这种复兴不一定是外表的复兴，能够真正有属灵的复兴。哪怕他们会拿去我们一些肉身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但却无法限制我们生命里的真自由。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继续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拿掉我们的狂妄，拿掉我们的惧怕，好让我们在主里边存着温柔谦卑的心，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余下的光阴，现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